第二部，妻子的第二个公开情人，共二章。四，妻子的第二个情人是六月中旬的事，但是从五月中到六月中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和妻子也没有闲着。虽然叶哥手里的妻子性爱视频让我们担心，不过我和妻子反复合计过，叶哥是用手机放在桌子上或者窗台上录的，那肯定是俩人都有，而且都是全身影像，再加上叶哥也是有家有室的人，而且住哪里我妻子也都知道，这样的话叶哥把视频发到网上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毕竟后顾之忧还是有的。其实视频事件只是引爆，妻子对叶哥最大的不满还是因为叶哥极度提防我们的那些事，让人很不爽。如果没有那些事情，估计视频的事我妻子不会像现在这么在意。短暂的担心过去以后，我和妻子虽然少了叶哥的刺激，但是余味仍然让我俩受益，基本两天就要一次激烈的性爱，叶哥调教出来的带着尾巴的小母狗让我非常非常的满意，也尽情享受着这具比以前更让我着迷的肉体。只是妻子不如叶哥存在的时候那么的主动投入了，需要我好好的哄才会让我见识一回他带着项圈插着尾巴的样子。还玩过一次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妻子穿着叶哥那套紧身正装，在妻子阴道里装上跳蛋，我拿着遥控器带妻子去逛商场。本来以为跳蛋的噪音会很大，还专门选的北京机场那边的一个奥特莱斯小镇去逛，那里露天声音应该不会很清楚。但是让我意外的是，到了地方，在车里把跳蛋塞进妻子阴道里以后，妻子提上裤子，我打开开关，几乎听不到声音，妻子的阴道隔音效果很好。妻子那紧绷绷的裤子把屁股和大腿几乎原样呈现，丰满结实的感觉，塞入跳蛋的阴部也显得更加丰满，加上妻子本来气质就好，小高跟一走，不少人盯着看。说实话，这套衣服下半身更吸引目光，妻子的丰臀和大腿被不少男人视奸。补一句，装入跳蛋的时候，妻子的逼里就已经很湿润了，不费力气就滑了进去，这个小骚货啊。妻子逛，我就跟着，偶尔开一下开关，妻子明显的抖一下，那身体的颤动让我格外兴奋。后来，妻子挑到几件衣服，交款的时候我开了一下，妻子双腿一夹，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弄得收款员和周围几个人直看他，也吓我一跳，小紧张了一下。妻子除了电就打我，说没想到那个时候我还震他，没有准备，吓了一跳，差点丢人。要是让人发现了，那可怎么办啊？我说那好办，那里的男人都过来摸摸你的奶子和逼背，大胆的再奸了你。妻子说，哇，那你可就愿望实现了。还不盯着看啊？我说，嗯，我再叫多点男人进来玩你。妻子还突然快速抓了一把我的鸡巴，已经硬了，妻子坏笑，骂我小乌龟。然后妻子抬头和我接吻，这个动作我还是挺吃惊的，因为我俩也算是老夫老妻了，这种在公共场合接吻的事情好几年没有了，不知道是这几个月的淫乱，还是今天逛街被自己体内跳蛋震得激情出来了。大概逛了一个多小时吧，我们就往回走了。上车之后，我要求看效果，妻子先是抱着我亲，然后把裤子和内裤退到膝盖上面，光着屁股坐在副驾上，立刻一股饮水的味道就出来了。妻子的阴毛已经被饮水打湿了，亮晶晶的。我拉出跳蛋，上面全是粘稠的饮水。我用手指插进去扣了一会，妻子夸张的呻吟着，抓着我的手臂，呼呼的往外冒水。真的是留了一车座，很可惜是大白天的，不能车震。我拉着妻子找了个如家，开了个房间操了一通，妻子很疯狂，说很想被插，快受不了了，阴道里那叫一个润滑，这回连我的大腿根也都弄上了他的饮水，这在以前是少有的，毕竟我俩那么多年了，刺激不到那个份上，和叶哥，妻子基本每次都出很多很多的水。妻子身上少了叶哥的口水和吻痕，还真有点刺激度下降。后来几次做爱，我都和妻子说赶快再找一个情人吧，或者我推荐几个单男，你也该陪我玩玩三 P 了。妻子被我操的时候是说什么都好，但是做爱完了总是说我找的单男没感觉。我给妻子找了大概五个备选， 妻子看他们照片后，被我磨着用 QQ 加了其中两个人，但是聊一阵也就都放弃了。妻子说，没感觉，没劲。当时我是多么希望碰上一个会聊天勾引女人的单男啊，我正继续找着，妻子那边却又有了动静。妻子开始和一个同事聊 QQ， 其实是从五月初就开始聊了，只是那时候没聊得那么欢。那个同事是当年新调到他们单位的，是个行政人员，我还见过几次，没说话也没打过招呼，就是去接妻子下班的时候碰上过。后来我和妻子聊天的时候才知道，那人24岁，比妻子小了7岁多，180的身高，比较瘦，人看起来比较精神，聊了大概一个半月左右，俩人才第一次约见面。妻子的单位比较大，是个大国企，人员很多，这个人调过来以后不和妻子一个部门，所以平时没有什么机会见面，还是因为妻子去拿打印纸认识的。当时那个人就要了妻子的 QQ， 说以后缺什么了让我妻子和他网上说，他就给送去。妻子和我说感觉他爱帮助人，人挺好。我说他那就是想泡你，你最近穿得那么风骚，是男人就想多和你说两句话。妻子听了说我流氓，说人家才没你那么坏呢。我说那你看看这个人给不给大老爷们送打印纸。妻子白了我一眼，说那也说明人家喜欢我啊。猛聊了这一阵以后，俩人约了见面。我还记得那天挺热，是晚上7点多的时候，我正坐在家里看电视，妻子过来说，我和你说的那个人约我见面呢，而且还挺急迫，非要来，我都拒绝过人家两次了，这次不好拒绝咯。我看着妻子满脸桃花的样子，我说这个时间了，他直接约你去开房啊。妻子笑着打我，还说我是个大流氓，老想那种事情，人家过来就是想见面聊聊，然后很调皮地问我，我能去吗？能去吗？能去吗？那种语气神态分明就是他想去。我点了头，妻子美美地上楼换了衣服下来，一件紧身小 T 恤衫，一条紧身牛仔裤，披了个外衣，扎了个马尾辫就出了，一副邻家女孩的样子，确切地说是邻家少妇的样子。我正好在看党国入缅作战的电视，唯一的感慨就是领导的水平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领导不行，下面再怎么拼命都无济于事啊，和现在上班的道理也一样，可惜的是好领导太少了。妻子回来的时候是10点钟，我叫她赶快洗洗睡觉，妻子却主动骑到我身上，问我怎么不问问她出去怎么样了。说实话啊，我是没想到妻子这次出去能有什么事情发生的，但是我又错了，妻子确实比以前开放而且风骚了。短短2个小时，两个人第一次正式约会就在那个同事的车里被搞定。我的鸡巴立刻就硬了起来，妻子主动地脱了个精光坐插在了我的鸡巴上，问我里面滑不滑。我抱着妻子的屁股抽插了两下，滑，真的很滑。妻子夸张地呻吟着，一般这个时候是妻子发情才会有的表现，看来今天的偷情让她很是兴奋。妻子坏坏地说，那你还不谢谢人家。我说我谢他什么？他玩了我妻子，我还要谢谢他？妻子一边呻吟一边说，当然了，你不就是喜欢别人玩你老婆吗？而且里面的水都是人家弄出来的，你直接就能插了，还不谢谢？这一番话说得我血脉奋张，连连说，对对，那我谢谢你这个小情人了。妻子还低下头舔我的乳头，这个是原来做爱没有过的，很显然是新进的这个情人交给的。妻子也承认说，那个同事把车开到一个树林里面，俩人聊了几句就开始摸亲，很舒服。同事伸手到妻子内衣里面揉妻子的乳房，捻妻子的乳头，妻子就拉开同事的裤子，拉链手进去抓同事的鸡巴，然后不知怎么就被这个同事给脱光了，自己躺在同事的后座上，两条腿分开，分别搭在前座靠背和后座靠背上，中间的生殖器就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男同事的眼前。那同事拿了一个靠垫放在妻子身下，然后趴在妻子阴部开始舔，妻子说舔得非常舒服，让他受不了，主动要求插入来着，同事还不着急，舔弄妻子的乳头。妻子说他要求了好半天，同事用鸡巴摩擦妻子的洞口，然后猛地连根插入， 妻子说舒服的不行，太舒服了，而且同事很猛，啪啪啪啪的一直不停的抽插。妻子说自己可能是叫的声音太大，同事还用手捂着妻子的嘴，怕被遛弯的人发现。妻子描述的很是仔细，弄得我热血沸腾的，看着妻子随着我的抽插抖动的乳房，想着刚才正被他的同事揉捏，乳头也刚被他的同事舔弄。总之，妻子被别人玩玩的身体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我吸着被他同事吸过的乳头，对妻子说，你这小贱货，乳头都吸收了几个男人的唾液了。妻子风骚地说，好多个好多人，并声称以后还要用这个情人的精液做润滑，让我给他按摩乳房和乳头。我问妻子，最后射哪里了？妻子淫荡地和我接吻，然后问我有没有味道，我说没什么味道了。妻子说，那是因为这个同事喜欢深喉，他做深喉的时候，同事射精就直接咽下去了。我只能疯狂地操我这个小骚货妻子了，才和人家第一次约会，第一次做爱，就舔男人乳头，给男人做深喉，还咽了对方的精液，很下贱，但是我很喜欢他这样下贱。就这样，妻子开始了和他第二个情人的疯狂做爱之旅，由于这个情人很喜欢做深喉，我想大家肯定也能猜到，我那顺从的妻子就开始次次给人家深喉，一直到后来，我的妻子可以连续被鸡巴深喉抽插而没有呕吐的感觉。两个情人都是第一次就吞精，妻子只要玩起来就完全投入的劲头让我很满意。只是那个情人其实我不是特别的喜欢，那个情人虽然比妻子小，但是毕竟也是男人，我不满意的就是成我妻子养着他了，基本之后大小开销我妻子都包了，包括避孕套也是我妻子提供的，开房的房钱也如此。而且那人并不缺钱，进了我妻子那个单位就是管理层，就是因为家境好，家里人和妻子单位的总书记认识。所以说男人抠门是我最看不上的，偏偏这个情人就是，而且我妻子还处处替他说话找理由，而这个男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嘴甜，真的是会哄女人，加上长得也算是帅气，迷得我妻子乖乖的送上门去让他玩，经常都是自己下班先开好房间洗好澡，等着这个同事进屋来操他。所以说女人贱起来是没边的，有些男人帅气嘴甜，专门招女人喜欢，不愁没有女人玩，这话是我老早就听到过的。我虽然不帅，但是女人缘也很好，所以一直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这个情人让我见识了嘴甜的好处，这个情人真的是什么都说，好话说不完，从头哄到脚，这会哄人真是天生的。后来也了解到他几任女友被他甩了以后都还惦记着让他操。这个情人我就叫他小德吧，其实刚来单位却上了很多男人想上没上了的我的妻子，他的最大优点就是能说会哄，女人很难禁得住，不过到最后也证实这也是他唯一的优点，光说不练也是我妻子最后放弃他的原因。好在我们也不是很缺钱，开房套套也都没多少钱，刨去这些我还是很受用他们俩的偷情的。由于是同事熟人，我和妻子商量好还是不叫他知道我们玩这个了，毕竟还是要生活，免得以后不好办，妻子也乐得同意，他本身对三 P 还是有些抵触。就这样，小人享受了我妻子一年多的时间，我都觉得他有福气，我继续充当着小德的补锅匠的角色。俩人第一次偷情的第二天就是周六，妻子一早就和我说小德约了他去顺义玩，要住一天，问我能不能去。其实当时我是想拒绝的，但是妻子刚偷到的小情人情绪那么高，我拒绝也有点不地道，毕竟妻子偷情是我大力纵容的。就这样，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上了小人的车，不知道妻子坐在昨天晚上还被小德操过的车里是个什么激动的心情。周六上午10点走的，一直到周日晚上9点多才回来。几乎整整两天的时间，我是在手淫中度过的，而我那红杏妻子却是被操得舒爽无比。刚进家门的妻子免不了被我操上一通，因为被别人操过的二手货妻子是我最喜欢的。而且这次还是跟别人连续操了两天的还陪睡一晚的身体。让我吃惊的是，妻子的乳房上留下了很多吻痕和红印，大概有7-8个之多。 我问妻子小德，不是知道你结婚了吗？怎么还敢留下这些东西？不怕你老公发现？妻子坏坏地说，都是他说没事小德才使劲吸出红印的，而且小德只吸了一个，就不敢再吸了，还是妻子反复央求才吸了很多红印。妻子还挺过屁股让我看，屁股蛋子上也有两三个，我立刻用后入式插入了妻子，看着妻子被小德吸出的满屁股红印，操着让小德玩了两天的我自己的妻子的阴道，那种淫妻的感觉让我无比刺激。妻子乳房靠上一点，第二天还变成了紫色，吸得太狠了，有同屋的同事还看见了，问他是什么，还坏笑着让别人都看，他们以为我那风骚妻子的紫印记是我弄出来的，所以在我接妻子的时候，他同屋那几个女性好友都不停地对我坏笑。但是他们哪里知道，我妻子那印记并非是我弄的，而是他们单位刚刚上班的小领导连续两天操我妻子的附加产物。而且只不过是头顶更多了一片绿色而已，当然我都是自愿的，绿色越多我越喜欢。也是之后的几天内，妻子才慢慢的给我详细的讲了两个人的所有做爱经过，当然都是一边做爱一边讲的，因为即使没有做爱，讲着讲着我也会硬，而插入妻子阴道的时候，它里面也是湿湿的，看来回忆做爱这种意淫也让我妻子无比的舒爽。整个故事是这样的，上个周六，小德开车带妻子到了顺义的一个大山里，租了个民房，一点多吧，连午饭都没吃，俩人进了屋子就开始了他们俩之间的第二次性交。妻子说他俩做爱基本全程都是接吻的，舌头就没分开过，小德很猛，能不断的抽插不休息。我妻子最喜欢也是最受不了的就是连续不断的抽插，抽插时间越长，我那挨操的妻子就越舒服。但是我的鸡巴比较敏感，一般抽插他一阵肯定要停一下，不然就射精了。所以小德的连续抽插是让我老婆臣服于他的一大利器。妻子说小德很喜欢他，舔他阴道都充满了爱意。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小德的甜言蜜语和天生的制造浪漫的本事已经完全征服了我妻子的心。小德就是会说，舔妻子阴道的时候也对妻子夸得不得了，一边舔一边说着我妻子是他最喜欢的女人。而我是个不太会说的人，很少说宝贝亲爱的我爱你这类的话，所以妻子碰上连做爱吸乳房都要不停的甜言蜜语的男人，自然没有抵抗力，首先心就被征服了。这个也是后来我和妻子聊天的时候妻子提到的，说小德一天几十个短信不停的说想你了喜欢你，是他没见过的，感觉被爱包围着，自然也就愿意和他上床做爱，说小德正好走了和我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小德也是理解包容关心这条路，可能不会这么对他有兴趣，因为这些我做得很好。妻子总结，和我在一起包括做爱的感觉是放松温暖，和小德在一起也是包括和他做爱就是激情紧张放纵。但是事实证明，越是甜言蜜语的男人越是靠不住，小德以后的做法也证明他也是如此。试想一个能说出花来的男人，那肯定不光对你，对任何女人，他都会如此这般，这是一个定律。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会说的男人一般都不会做，而会做的男人一般都不会说，人无完人嘛，当然又会说，又会做的也可能有，我没见过而已。这个可不是为我这样的不会说话的男人开脱，本人也没有贬低会说话男人的意思，各有优缺点，就看你怎么发挥了。这次的性爱属于快餐形式的，两个人先解了生理需求的苦，就去吃饭了。然后小德带妻子登山，妻子是最不喜欢登山的，每次都要坐缆车，这次却陪着小德登到了山顶，登的是个野山，一个人都没见到。山顶光秃秃的大石头和几丛杂草就什么都没有了，看了看山下远处城市的缩影，妻子就来了兴致，这点妻子特别说明是他开始勾引小德的，在荒山的山顶毫无遮挡的情况下来了次野战。从庆祝登顶的接吻一直到妻子主动蹲下掏出小德的鸡巴口交，小德还是有些紧张，然后是在受不了扒下我妻子的牛仔裤从后面插了进去，抱着妻子的大屁股不停抽插， 妻子毕竟是三十出头的少妇，玩起来就疯，很销魂的呻吟，小德怕别人听见，还捂着妻子的嘴。妻子说好刺激好刺激，但是也没多久，小德就发射了，拔出来射在了妻子的后背上，妻子还用嘴给小德清理了一下鸡巴，俩人抱着休息了一阵才下山。我也挺佩服小德的体力和精力，年轻是好啊，想当年我和妻子刚认识开始做爱的时候，我也是一天射个一两次的，但是现在不行了，身体要紧啊。俩人下山回到出的地方吃的农家饭，那里的大妈直说他们俩这小两口很般配。晚饭小德喝了两瓶啤酒，吃到八点多，然后才回到房间。接下来就是又一次的肉战。而且后来和妻子聊天，妻子基本认定是这次小德在身体上完全征服了他。因为小德喝了啤酒之后会操很久，都没有要射精的感觉，我也听说过别人这么说，喝了酒以后敏感度会降低，能操好久不射，但是直到这次听妻子说了事实以后才相信真的会这样。一开始还是亲吻抚摸，然后小德插入开始抽插，不停地抽插，妻子说感觉自己被一部机器干，超快频率。本来就喜欢不间断抽插的妻子巨爽无比，不停地大叫亲爱的我爱你。小德回报给他的还是不停地抽插。女上位，后背位，正常位，然后妻子趴在床上，小德站在床下插，然后俩人站着，妻子扶着桌子被插，各种姿势用尽，妻子浑身是汗，饮水流了一腿，小德却依然坚挺。妻子开始手口并用给小德口交，最后手腕子脖子都酸了，小德还是没有射精的感觉。妻子撒娇的趴在床上说不管他了，结果小德压在妻子后背插了进去，这个姿势正好是妻子最容易高潮的姿势，基本每次我和妻子做爱只要用这个姿势，我保持不射精，妻子自己动就会出高潮，这一下碰上赶上了，结果小德的疯狂抽插让妻子高潮了，在两人第四次性交的时候，妻子达到了高潮。小德也发现了妻子的不一样，开始跟着妻子的节奏抽插，不一会妻子就来了第二次、第三次高潮。因为我每次在妻子高潮的时候，基本也就被妻子阴道的收缩感弄射了，那是很明显的压迫鸡巴的感觉，所以我最多坚持到妻子第二次高潮过。而这次小德就是不射，让妻子不停地扭动屁股找感觉，就一次次的高潮，妻子说到后来分不出高潮低潮了，都感觉一直是在高潮的状态，都叫不出声音。而小德发现妻子的变化后，不停地有规律挺进自己的鸡巴，让妻子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爽。直到俩人满身是汗，小德才停下来喘气，妻子马上翻身抱住小德，算是对小德的回报，或者说是身体被完全征服之后的讨好。妻子毫不避讳地和我坦白，说当时感觉小德叫他做什么，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听完妻子说完这段，其实我心里是有点担心的，身心都被征服的妻子是不是还会把我放在一位。其实我之前对这个是毫不怀疑的，因为我和妻子感情很好，妻子陪我经历过我最最艰苦的几年，各种的恩恩怨怨起起伏伏一起过来，我和妻子本来又是很要好的朋友，基本互相什么都说，所以我不认为有任何人能冲淡我们俩的感情，这种对感情的绝对放心也是我很放肆的玩淫妻的一个根基。毫不隐瞒的讲自己的感觉是多年来妻子对我的一种信任，但是这次妻子连身心都被他征服的话讲出来，我还是担心了。我问妻子是不是很爱小德，妻子说不能算是爱，但是自己很喜欢小德，当他是男朋友的感觉，似乎是察觉了我的担心，妻子抱着我说放心吧。我问放心什么，妻子说放心你担心的问题。之后我和妻子还有过对话，妻子基本承认对小德非常的喜欢，如果他未婚是会考虑小德的，至少会让他当男朋友，但是没有如果，现在来看，就是小德再好，也没有和我的这么多年的经历，这些经历都是他的财富，所以他绝对不会做我所担心的事情。这些话我还是比较受用的，虽然之后也因为妻子对小德过于讨好而生过几次气，但是大体上平安无事。 之后，妻子讨好的想让小德体验射精，但是跪在床上口交了半个多小时，小德还是没有射，一边享受，一边把玩我妻子的乳房，最后也没有射精就睡去了。第二天一早，妻子还是被小德火热坚硬的鸡巴插醒的，二话没说，俩人就又来了次晨练，妻子很快就高潮了，然后小德挺着沾满妻子饮水的鸡巴坐在房间的沙发上。而妻子总觉得亏欠了他，自己那么爽，小德还没射精过，于是晃着屁股爬过去给小德口交，这是和叶哥玩的时候调教出来的新成果，被小德无偿享用了。妻子的口交是相当全面的，龟头、阴茎、阴囊都会舔，还会含着小德的睾丸轻轻挤压，那是很舒服的感觉，然后让小德双腿分开搭在两边的凳子上。妻子说，当时小德都不知道妻子要做什么，然而听故事的我却知道，这样的姿势小德的屁眼就露了出来，妻子一边吞吐着小德的鸡巴，一边用手抚摸挤压小德的屁眼，这种感觉是无比舒服，不仅感觉上爽，心理上更爽，女人下贱的跪下这么伺候，本身男人心理上就会极其满足。在我反复的逼问下，妻子才不好意思的承认给小德舔了屁眼。我确认了以后，真的恨不得操烂了这个小骚货，妻子妩媚地说道，不是你总交给我让我这么伺候男人吗？我不同意你还不干，这回我听你的了。也对，吞精舔屁眼，我总是不停地让妻子这么做，告诉他男人喜欢，但是妻子真的给别的男人这么做，却会让我全身燃烧起兴奋的感觉，也觉得自己的妻子是个下三滥的贱货。妻子偶尔给我舔屁眼口交的术语叫做毒龙，好像那感觉说不出来，连叶哥妻子都没这么伺候过。而现在妻子的小软香舌却在小德的屁眼上打转，同时手还帮小德撸着，然后再换成手指挤压屁眼嘴吞吐鸡巴，没几分钟，小德低吼着射了妻子一嘴，妻子也来者不拒的统统吃了下去。妻子和小德要好的一年间，我不断地说着一句话，就是便宜那小子了，羡慕那小子。因为小德除了哄，基本没花别的代价就让我妻子臣服于他的胯下。之后俩人吃早饭，然后逛了逛野景，俩人不断地亲吻拥抱，我想别的游客看来这俩肯定是一对小情人。吃过中午饭，小德就带着妻子往回走了，只是路上异常的堵，到了城里都很晚了，于是吃了晚饭才回来。五，上次说到妻子和小德去郊区玩，最后还有一个让我很看不上小德的地方，就是回来的路上，妻子说这次花了不少钱，掏出了500元给小德，小德竟然收下了。我是极其看不上抠门的男人的。妻子却为他开脱，说家里有钱并不是他有钱，他在他们单位一个月也就4000元，还要养车。我无语，女人一旦在床上被征服，那真是彻底沦陷，会很顺从地听你的话，让你玩。我妻子也不例外，之后的日子，大概一周我妻子要被小德操3到4次，尤其是周二下午，由于他们单位的特殊性，周二下午是休息状态，这个时段就成了小德和我妻子开房做爱的最佳时间。基本每个周二，俩人都会在周边的如家里度过一整个下午。之后就看是不是方便了，有时候周六下午见一次，有时候平时下班俩人直接去开房，总之小德的精液统统发射在我妻子的身体上。妻子说小德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对自己也好，觉得自己有义务帮他解决一下生理问题，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骚妻就是骚妻，想被操还要找个借口，反正我也不在乎小德多操他几次，女人吗，毕竟还是操多了更水亮，这是实话。妻子发了春一样一天到晚容光焕发，别的同事都说妻子不像是30多岁的人，对我来说变化在妻子的胸上，老听网上或者狼友们说女人胸就要柔，越柔越大，也不知真假，我妻子的乳房是 B 不算大的，虽然没有变成更大号，但是比以前要饱满很多很多，脱了内衣都是圆鼓鼓形状，手感极好。我也和赌气一样，只要小德操了妻子，我就要操，不能让他比我操得多，而且小德没操的日子我也要操，我还要比他操得更多。 这样，我那妻子几乎天天做爱，还经常一天之内被两个男人分别插入。直接的后果就是妻子别的活动基本省了，到家最主要的就是睡觉休息。俩人虽然是一个单位的，但是不同部门，两个部门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所以俩人在单位见面很少，有的时候在楼道里见到，都是擦身而过。妻子说，闻到小德身上那熟悉的味道，腿就有点发软，我想这也是被操服的表现。有的时候，小德连续几天没时间又想发泄一下，就会给我妻子发短信，叫他去很少有人走动的实验楼七八层左右的楼梯间里等他。妻子也都很听话的，找个借口出去，在实验楼的楼道里供小德玩弄，都是先接吻，然后小德说一些想我妻子很爱我妻子之类的话，然后我妻子就会蹲下掏出小德的鸡巴开始舔吸，连蛋蛋也要掏出来，因为我妻子不是用手轻轻揉捏，就是用嘴含住。有时候小德还会坐在楼梯高层，而妻子在楼梯低层趴着给他口交。而且又是夏天，妻子有时候穿的短裙，小德就撩起来扒开内裤插进去，在我妻子强忍着呻吟的呜呜声中达到射精。有时候拔出来射到屁股上，也会沾到妻子的短裙上和内裤上。还有的时候，小德会让妻子转过来喷在妻子细腻的脖梗上和丰乳上，尤其是妻子穿低胸的时候，会射在妻子露出来的乳沟里，弄得妻子每次都花拳绣腿地打他，说黏黏糊糊的要忍一下午，因为低头就是他的精液味道，整个下午都恍惚着。当然回来也是我的玩物，我会把头扎在妻子鼓鼓的丰乳上舔小德干掉的精液，问妻子下午的感觉，胸上挺着情人射的精液上班是个什么感觉。妻子每次也都很快地进入状态，逼里大量的饮水涌出，毫不费劲的我就可以插进去了。而射在短裙或者内衣或内裤上面硬了的精斑，我也会把玩半天。只是妻子单位毕竟人多眼杂的，他们在单位这么点快餐式的做爱次数也并不很多。所以我不得不老说，小德太占便宜了，这么一个成熟性感的淫妻，怎么就让他给征服了，这么肆意玩弄享受。要知道，妻子给小德口交是比较费力的，因为小德不让妻子舔弄马眼，那样很酸，而只是让妻子不断的吞吐，这样刺激的感觉较小，可以抽插我妻子的小嘴很长时间。妻子常常被弄得脖子都酸了，回来还会叫我按摩，我捏着妻子给情人口交酸了的脖子，那心情真是无以复加的爽，基本都是捏一会脖子，鸡巴也就插入妻子体内了。而且俩人好的时候还是夏天，妻子穿的少，露得多，有时候半只乳房都露在外面，小短裙也成了常穿的衣服，就是为了小德能很方便的插入。能内射的安全期内就更不用说了，不管是快餐式的做爱还是俩人开房大战，都是内射我妻子没商量的，我也终于见到了妻子逼里除了叶哥的另外男人的精液。这个骚贱的婊子。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妻子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开始觉得我妻子的消化很好，因为每次妻子借口上厕所都要20多分钟才回来，大家都认为就是大便，这更让那些上了年纪的便秘女性羡慕。小德和我妻子偷情的这几个月，也开始从一味的猛干到学会享受女人，最明显的就是小德很经常的让我妻子给他做毒龙，享受妻子软软的舌头从屁眼一直舔到马眼的刺激。而且发现我妻子还可以爬行，就很坏的借口快被妻子吸出来，然后换个地方坐，妻子就配合的爬过去继续吸他的鸡巴，真的和小德的小母狗一样。不过小德自始至终只舔妻子的阴道，没舔过妻子的屁眼。小德和妻子偷情一直到八月中的时候出了个事情，就是妻子发现小德有的时候很奇怪，似乎很不方便，怀疑他有女朋友而没告诉他。但是单位的很多同事都知道小德是一个人没有女朋友，还有不少人热衷于给小德介绍女友，这样妻子很苦闷，毕竟产生怀疑了，在心里就是个结。我对妻子说，虽然要有个女朋友瞒不住整个单位，但是要还有个你这样的情人，那可就能瞒住别人了。妻子当时难受了很久，她觉得小德如果有个女朋友她都能接受， 但是如果再有一个他这个位置的人，那他会觉得小德说的最爱他，最喜欢他什么的都是哄他的。哎，女人啊，尤其是我妻子这样的没见过油嘴滑舌男人的女人，我很实在，说什么做什么，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所以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也不要相信男人那张破嘴，这句话对我妻子来说很没感觉。其实小德能怎么想？再爱我妻子也没说过要娶她，虽然年龄差着，我妻子也结婚了，但是如果真爱的不行，那肯定要提一提的，小德自始至终都没提过，不想结婚，还爱的不行。虽然不能说小德就是蒙我妻子要玩他，但是也和对待女朋友不一样，对我妻子肯定没什么负责的感觉。后来种种事情都指向我所说的情况，原来小德在单位里还有一个情妇，也是结了婚了。我妻子和那个女人虽然没见过，但是也都互相听说过。俩人偷在一起比小德和我妻子早了半年。妻子很伤心很气愤，虽然我看不了妻子伤心，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出气的感觉。小德这样的人和我不是一类人，我本身就很看不惯他。但是小德这个时候做了一件很及时的事情，挽救了他和我妻子的感情。就是小德在无法掩饰的情况下，主动和妻子承认了一切，然后诚恳认错，然后避重就轻地说了一些话，总之就是自己也是不得已，和那个少妇已经没感觉了，肯定坚决断，要不然不可能和我妻子好之类的，博得了妻子的原谅，然后就又是把鸡巴插入我妻子的身体，这下妻子算是彻底原谅他了。我很不忿，但是也不能怪妻子什么，因为我也享受过妻子善良的原谅，只要承认错误，我妻子是很容易既往不咎的，但是我可不是因为什么情人的事情。妻子不再和他计较，反而在八月的时候陪他去了浙江。小德家里在浙江是有亲戚的，还有一套房子，但是那套房子没人住，因为大部分的家人都已经在北京安家了。本来要去个三晚四天，但是被我生生的给剪成了两晚两天，因为我就是看不惯妻子那么讨好小德，而且妻子还是自费。因为这个我俩打了一架，最后妻子只得同意只去两晚两天。看着妻子有点失落，我倒是有些不忍。事后妻子和我说，你总是嫉妒我这么让着他，这么顺着他，但是你也不想想我和他什么关系。情人关系，只有一辈子夫妻，没有一辈子情人，我们俩能好多久？他不找女朋友这么陪我，我也应该多陪陪他，你觉得我们俩好得到年底吗？等我们俩激情的感觉过了，他肯定也没有这份心思了。而且你老说我总是顺着他，那你说说我凭什么不顺着他？我和他别扭着改他那些毛病干嘛？又不是我老公。说的我倒是觉得有点不合适。妻子和小德的浙江之行当然又是一次性爱之旅，而且是在2011年的8月份，穿的也少。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妻子说小德并不流氓，做爱是做爱，不做爱的时候想也不想性方面的事情。之后我和妻子还多次讨论到这个问题，妻子伺候小德有点浪费了，因为小德只喜欢两个姿势，就是正常位和让我妻子狗趴的后背位，别的姿势基本不用。其实论我妻子对小德的喜欢程度，当时如果小德叫朋友一起操我妻子，我妻子也会顺从的。一个极其好的调教机会叫小德浪费了。我妻子给他爬着口交，也是在小德射精一次以后休息的时候，我妻子才有机会去吃。小德没有主动要求过我妻子给他口交。俩人好似情侣一样的玩了一趟，因为没有什么太新鲜的，我也就不多去写了。妻子被小德操的还是挺舒服的，基本每天二、三次，每次妻子都会有一、两次高潮。妻子说小德很温柔，插他、揉他乳房什么的都很轻。回来的路上就出了事了，小德那个人妻情人给小德发短信，而且妻子看到了内容，一看就知道不是突然发的，而是一直还有联系才会说的话，当场火大和小德翻脸了。小德一路劝，最后发誓和那个人妻情人断。所以妻子回来心情不是太好，陆陆续续的给我讲了过程，也不很激动，弄得我也兴趣索然， 倒是好好的当了一回妻子的心理按摩师，开导谈恋爱的妻子不去计较情人的劈腿。所以我妻子之后也不停地说过，嫁给我很知足，不仅仅是个老公，还是好朋友。有时候激情起来还算是偷来的情人，有时候我忙起来回家没别的，就是做爱睡觉，也算个炮友，他说很值得，呵呵。之后的日子对妻子来说就是纠结的了，小德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不花钱，甚至算计着让我妻子开房，和那个人妻情人仍然藕断丝连，这些都让我妻子对小德的感觉急速下降。我也开始引导妻子不要太在意，毕竟人家小年轻，不可能老是一个人陪着你。妻子和小德还是一周见两次，但是明显感觉小德在妻子心里的地位没有原来高了，这也让我很高兴。不过妻子好几次承认和小德做爱还是很舒服的，离不开那种偷情性爱的刺激，这个我倒是不在意，而且很满意。我就是希望妻子只对性爱有兴趣，不停地被人操。一直到九月份，小德和妻子的关系更加的微妙，妻子总是挤兑小德，小德生气也好，恼怒也罢，到了两人见面的时间，俩人还是刺激的做个爱。小德也越来越不方便，终于，妻子从别的同事那里得知，小德交女朋友了，竟然还是单位里面的一个小姑娘。这让妻子怒不可遏，因为妻子和小德说过让他找女朋友，但是小德一直在说他最喜欢我妻子，怎么能还有心思去找别的女朋友？还生气，说我老婆让他找女友这个事情，就是亵渎他们俩的感情，弄得我妻子感动得不行，结果却是说一套做一套。正好小德又被调到别的工作区工作，这一下俩人就少了联系，妻子闷闷不乐了许久，但是在我的开导关心下，总算是慢慢的心情好了起来。但是小德似乎并不打算放弃我妻子这个气质身材做爱巨好的人气，总是有那么几天突然不停发短信逗我妻子开心，妻子也很吃他这一套，虽然气愤他的谎言，但是想想至少这个人在女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就会马上想起哄他，他也做不到不理他，而且一旦理他还总会被他逗笑，心情一好，小德马上就会约我妻子开房，妻子也会听话的开好房间等着小德的临幸，然后回来和我一边讲一边再大干一场。这个时间段妻子对小德的不舍还是建立在感觉小德很喜欢他的前提上，但是小德找了女友没有原来方便，俩人基本一个月能操上一次就不错。一直到2012年的5月份，小德约了妻子出去，却因为女朋友的电话不辞而别，这让妻子最终做出了不再理他的决定。妻子受到的打击也不小，觉得原来那么喜欢他的一个人突然喜欢别人了，很是落寞。这个感情人人都会有，哪怕你并不喜欢那个一直喜欢你的人。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上学的时候班上一个女孩我不喜欢，她却一直喜欢我，对我好，毕业以后也是如此，但是她找到男友之后不再对我示好，却让我难受了好一阵，所以说这个感觉我还是理解的。除了当好妻子的心理按摩师，我还在加紧给妻子找单男。我认为忘记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下一个，只是妻子太挑，我找了三个单男，妻子都没有看上，但是接替者还是适时的出现了，而且是我妻子的老熟人，就是那个岁数很大的公安部门的领导。这个人的出现还是让妻子比较吃惊的，因为两人好几年没有联系了，这次的突然出现连时间都是那么的突然，是半夜两点，我们刚刚睡着，妻子的手机就响了，妻子出去接的电话，然后进来对我说他要出去一趟，让我先别问，等回来再和我说。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事情，还有些生气，因为我以为是小德叫妻子出去的，这么晚还打电话，当我是个什么？而且妻子还顺从地答应和他出去。哼。第二天妻子直接去上班了，等我开车接妻子回来，一言不发的我让妻子感到了不对，妻子还是了解我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心情好了大半，妻子说不是小德叫我出去的。大概是我的表情变化太大，妻子被我逗得乐了，说我就知道和小德吃醋。我说当然啊，他怎么操我妻子都没事，但是不能偷了我妻子的心。妻子说没人偷得走。 于是妻子才和我说了昨晚的事情，妻子说是我喜欢听的，所以一直留到上床做爱才开始讲，我也才知道是原来那个老情人又出现了。妻子叫他干叔，看来不仅仅干爹操干女儿，干叔叔也会操干侄女啊。妻子说起来还是有很多的隐晦，我才好好的和妻子说起这个事情。我叫妻子放心，首先我不会生气，而且我知道他们俩在妻子和我结婚之后还有联系，而且也是上床的紧密联系，当时我都没生气，我就这个爱好啊，现在进行了这个游戏，就更不会生气了，让妻子大胆的和我说，包括原来我不知道的接触。妻子坏坏的拍打我的胸口，说我坏，察觉了也不吱声。我说我喜欢啊，就喜欢你偷人。这话现在说出来，妻子是百分百的相信了，因为他找了两个情人之后，我不仅仅没怪他，反而我俩的性生活越来越好，我对他也没有半分嫌弃，也是尽力对他更好。妻子这才给我说了他和干叔的那些淫荡事，当然是分了好几次说完的，这里我总结在一起，从头给大家说一遍，好理解。妻子的干叔被别人称作王处长，具体什么处妻子也不明白，反正是公安部的一个领导，因为之前妻子父母开饭店的时候碰到事，都是这个王处长出面给解决的，所以妻子对他很是感激，这个人当时和我妻子父母差不多大，所以就认了干叔叔，但是这个干叔叔却并不甘心当个干叔叔，私下里叫我妻子，当时还不是我妻子陪他去饭局去洗浴。妻子当时22岁，初出茅庐，感激加上亲眼看到别人对他干叔的尊敬和敬畏，对这个老头也产生了莫名的好感，王处长还处处照顾关系，所以很快我那22岁的妻子就被干叔弄上了床。妻子说当时吃饭，干叔不停给他夹菜，周围的男男女女都夸我妻子好福气，认了这么个叔叔，然后每次吃完饭，干叔几个男同事也都笑着对妻子说要好好谢谢你干叔，似乎大家都知道这个干侄女待会就要被脱得精光，躺在床上等着他们的王处长奸淫了。妻子也问过干叔不怕被人发现，干叔总是笑笑说这么可爱的侄女被发现就被发现了，谁能把她怎么样，弄得妻子对她很是敬佩。我问妻子是不是和我谈朋友期间也和干叔做爱过，妻子说肯定有，但是具体到那次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他已经想和干叔断了，但是一直断不了，干叔不是给妻子开包的男人，但是却是让妻子享受性爱的男人，妻子说和之前的男朋友做爱没有和干叔做爱舒服，干叔经验多，玩来玩去的弄得妻子饮水流了一床，还求着干叔干他。想想也是，一个中年老头肯定比小年轻更懂得女人。妻子说我们俩结婚之后还和干叔联系了2年左右，但是不经常见面，有过几次。我问起妻子我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结婚典礼之后我2点送亲戚回家，然后4点回来的，妻子不在家，我打电话也没接，后来5点多回家的，我问起妻子去哪里了，说是送我丈母娘和老丈杆子到家的时候老丈杆子喝多了耽误了一会，是不是就是和干叔出去操去了。妻子很不好意思地承认了，因为那天干叔也来了，我还敬酒了，后来大家散去，只剩下我妻子和他父母和干叔聊天，干叔开车把我妻子父母送回家，却怎么也不叫我妻子走了，直接拉到酒店，连礼服都没脱就按到床上干了。这段听得我异常兴奋，我好这口，老天爷还给安排了一个如此经历的妻子，我也算是幸运的了，连妻子说这段的时候都出了不少水，估计也是觉得自己太骚了，上午结婚，下午被干叔操弄，新婚的一次差我都没赶上。其实我如果当时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大发雷霆，我的淫妻欲望潜意识里一直有，但是那时候的年龄恐怕还接受不到那个程度，新娘子就被别人操。妻子也问过我那时候如果知道了会怎样，我说肯定打架，但是离不了婚，只要妻子服软我肯定原谅，然后会越想越兴奋。妻子听了还是如以往一样说我变态。妻子说结婚以后和干叔的事情觉得有点对不起我，但是当时干叔找他还是不好意思拒绝，只是尽量推脱几次去一次。 但是甘叔那边却起了变化，大概是因为原来我妻子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现在却结婚了，所以心里很不平衡，有时候老和我妻子发脾气，做爱也变得很猛，和发泄一样。妻子都默默地忍着，说其实对甘叔还是比较感激的，因为甘叔给他家里的事情帮了不小的忙。妻子说甘叔吸他的乳头是很大的力气，他会觉得疼，但是也没好意思说，知道他心里别扭。我想了想，妻子的乳头比较突出，大概是个 6.7 毫米的小圆柱体，结婚半年不到就变成了浅褐色，原来是红色的，我想就是因为甘叔猛吸的结果吧。听说乳头怎么舔都没事，就是怕吸，血液一聚集就会有色素沉淀，慢慢就变褐色了。而且妻子乳头很敏感，吸几口他就受不了。不过后来妻子还是慢慢和甘叔疏远了，直到这次甘叔突然给他打电话，电话里甘叔的声音很苍老，说想看看他，妻子一下就心软了，要六七年没见了，于是就半夜里开车出去找他。之前的因为时间久远，妻子也没有多详细的描述，但是这次刚刚被操，说得比较仔细，